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举办了一场《网络自由的未来：向外推广但对内失败》的座谈会，邀请了相关的科技人士、学者与官员，一同探讨美国政府对外推广网络自由的同时，本身在国内是否也坚持了自由原则，以及科技本身带来的风险。The Tor Project 是一个能够让互联网使用者匿名上网的软件，不过这个软件的共同开发者雅克布斯却认为，不只是集权国家，美国的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使用者都面临极大的风险。他批评美国政府对待新媒体的态度，不能只看好的一面，而忽视其带来的巨大风险。他说
：“As far as the technology goes,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beyond the idea of circumvention. For example, the idea of backdooring software.”
说到科技，我想我们必须要超越翻墙这样的思维。举例来说，软件后门的概念，当美国商人去到外国的时候，而他们的电话当中有软件后门，是什么在保护他们？我想答案是没有。一个软件后门就会有程序错误，并将无法正确的安装。举思科系统为例，他们合法的拦截系统当中有一个程序错误，就是警察可以连上这个系统，但所需的密码就只有一关，这表示只有260个可能的密码。而这个监督基本设施更是被特别设计为，当警察连上线的时候，其他人都不知道警察其实在那里。我们正在自己的基础设施当中架构了这些能够被中国政府利用的科技，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们要出色，我们永远也赶不上他们。
雅各布斯说，要利用这些软件后门侵入他人电子装置并不困难，他自己就有能力办到，更遑论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布斯并且指出，即使使用了像 Tor 那样的匿名软件，一样有风险。例如，中国的异议人士如果使用了 Tor 软件上微博，虽然可以匿名，但是当他登入自己的微博账号时，中国政府就马上可以掌握到他的真实身份。卡托协会的信息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吉姆·哈伯认为，美国在向外国推广网络自由的同时，应该要先以身作则。
The sense of contradiction.In those area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privacy, you have policies.
这是一种矛盾的感觉啊，在如知识产权、资料隐私等领域，到处都有许多的政策，以保护其他可能更重要利益的名义，而让网络自由度倒退。我并不认为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利益，自由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利益所在，而且那很矛盾，即使不像其他事件的矛盾程度那么严重。例如美国政府对维基解密事件的反应，不过重要的是要重新关注我们的国内政策，在互联网政策的各方面，在我们国家涉及来保护的基本自由方面，在我们宪法所要保护的方面。
外交政策波士顿评论的专栏作家莫罗佐夫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是自由民主的美国，在处理维基解密上的方式也引起了争议，集权国家则更可能也更有意愿进行网络控管。他说
Politicians everywhere are essentially turning to pointing their finger to America and saying that, well, we want to have the same powers, whether it's the power to shut down the internet.
沃罗佐夫说，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把手指向美国，说我们也想要这样的权利，不管是断网的权利，或是要求当地的网络公司合作，并且要求他们删除伺服器上某些档案的权利。历史将会重演，而且会不断的重演，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正在美国发生。
面对各方的质疑，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拜尔认为，如何拿捏适当的自由的确是一项挑战。他说
How do we stick to our principles, including prote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ociation assembly, including respect for the fact that privacy actually connects the...
拜尔副国务卿说，要如何坚持我们的原则，包括保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包括尊重网上的隐私权，这在我们内心引起如此深度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将这看作我们自主权的一部分，能够控制他人知道你多少事情。我们不能否认施政方面面临了挑战，而我们必须要针对核实这些原则不受到影响来进行对话。
现场一位观众发问时则提到，国会将国务院底下发展互联网的经费给了广播理事会 BBG， 对于未来的网络自由发展将造成何种影响？ 莫洛佐夫批评这项决定。
People who want to shift some of their authority to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are still committed to this idea of.
莫洛佐夫说，想要与广播理事会的官员分享权力的那些人，依旧坚持这样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无法阻挡网站。我认为这是一个落伍的思维。我想，就是因为这样，这笔钱才给了广播理事会，因为他们是从冷战的时候就存在的。总而言之，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而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政治压力。我是说，有好几个游说势力，无论如何就是要把这笔钱花掉，但对话却是充满意识形态，却没有处理细节问题。
这项预算原本隶属于国务院的民主人权与劳工局，该局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拜尔当天并未回答相关问题，不过他之前在《华盛顿时报》上曾经对此事做出评论。他认为这笔钱是用来帮助与互联网审查制度抗衡的人们，而不是用来宣传美国的。他说，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而不是在受压迫环境的人们要做的，这样做是玷污了计划时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